中共日前在北京召开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央视以新闻联播总长度近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报道，凸显会议的规格之高。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周小平、花千芳迅速站起来并向总书记举手示意，你们好。总书记说，两位年轻的网络作家略显紧张地回答，您好总书记。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周小平、花千芳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网络作家因总书记的接见而一夜窜红。周小平1981年4月生，四川自贡人，知名网络写手、评论人，现在新浪微博上的实名注册账号中拥有近47万粉丝，自我著名身份为互联网资深分析师，网权力加文化冷战九大绝招概念提出者，代表作品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你的中国你的党、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等等。花千芳1978年生，原名宁学明，初中毕业，东北人，16岁外出打工，返回家乡务农，从事养鸡种地，业余时间网络写作，为抚顺市作协会员，代表作有网络连载小说《我们的末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博文《击溃抹黑中国的这条战线》等等。周小平写出《十问李开复》之后，网络上有人开始起底周小平的背景。网友这样写道，周小平与互联网音乐网站分贝网副总裁周平长相酷似，年龄、经历及所从事的行业均有重叠之处。他在自己的简历中并没有提到分贝网涉黄案件期间的经历。另一位网友也说，百度百科周小平的履历注明了其2010年前系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网副总，2013年则为达人信息运营官，中间几年空白。恰好这期间分贝网因组织网络淫秽表演， CEO 郑立、副总裁周平被查。最近中国央视网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封杀道德有瑕疵的艺人，凡是有劣迹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视剧要慎重考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令被天涯网上的网友评论为本届政府的道德洁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戏码并没有在周平身上上演。周平改名以周小平的名义写出了大量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以及反美的文章，成为中国网络著名写手，不但没有因为过去曾经涉黄而被封杀，反而被中国官方封为2013年网络正能量的大 V 代表。网民笨蛋老子250说，这就叫招安，这就要告诉其他骂政府的知识分子看看，如果肯回头是岸，连办黄色网站的周小平都能登堂入室，何况你们。周小平的成名作是2013年的作品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据报道，周小平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的时候指出，在互联网上痛骂中国社会一片黑暗，同时吹捧西方是天堂的帖子多如牛毛，但实际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今天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怕和外国比。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指出，周小平这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俨然被当局树为宣教工作的典型，他和文革中的张铁生完全是同一现象。政治上的个人集权和崇拜总要营造一种愚昧、蛮横和下作的知识范围，但历史表明，任何公然敌视人类理智因而得不到知识阶层配合的权利都将迅速消亡。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他们说，放眼满网皆是周小平，可笑可叹可悲。封杀余英时的同时宣扬周小平，足以说明国人不仅要做猪，而且要做一只歌功颂德甘愿被宰的猪。面对中国互联网上的舆情汹汹，环球时报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习大大见周小平， 有人心里打翻了武卫平的文章。文章说，无论自由派发动多大力度的忽视、鄙夷，还是赤裸裸的谩骂，都未能将周小平、花千芳的声音清除出舆论场。而现在他们不仅走上台面，且走上了规格如此高的台面，无疑会让一些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环球时报的结论是，如果你不能客观地看待周小平，你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今天的中国。中国网民的评论认为，环球时报的这句话确实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水平再低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覆盖参考。网友王以超总结道，重用周小平目的很明显，就是从精神上羞辱知识分子和所有有节操、有起码是非辨别能力的人，相当于关进一所无形的牛棚之中，社会混沌，王朝才安稳，这是根本的大道，其他都是枝节。你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活着，不生气，该吃红烧带鱼的吃红烧带鱼，说不定你比这个王朝活得更加长久。北京文坛上另一则值得关注的消息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写了一篇关于怀念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上网之后不久被全面封杀。习远平在文章中回忆了今年9月28号他和妻子张兰兰一起前往庆阳、南梁参加中共甘肃省委举办的缅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刘志丹和习远平的父亲习仲勋共同创立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来了之后，刘志丹成了反党分子，习仲勋后来也受到牵连和打击。习远平在文章中谈到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习远平写道，兰兰朴实率真，事业出彩，持家有方，默默扮演起了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全国互联网上删去习远平的文章，主要考虑可能就是文章中这段正式公布习远平和张兰兰的恋情与婚姻。当局显然不希望在四中全会之前让习远平和张兰兰的婚姻引发外界任何联想和关注。香港媒体以陆版梦露为远平弃星途为角度，当作一条娱乐八卦新闻进行报道。中国互联网上过去也一度出现大量与徐才厚有关的传言。张立凡认为，如果是谣言，当局应该援引最高法院关于网络传谣的司法解释，对传谣者诉诸法律。
所以这个就是多种解读，一种是领导人自己要删的，一种是宣传部门的主管要删的。但是呢，究竟是为什么删，是宣传部门的下令删，还是他哥哥认为在这个全会前炒作这件事儿不妥，这个不清楚。但是这两件，这篇文章和那个文艺工作座谈会都在同一天，所以我对此也存疑。就是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觉得四中全会前炒这样的花边新闻不严肃，这个而且对这个领导人也不好，所以可能也许比如习办什么时候把它删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宣传部门对这篇文章有看法，因为前一段好像类似关于张兰兰的炒作他们也都没有删吧，好像这类的传闻一直在流传，他们也没有制止这些谣言，那他们也有责任。
北京意识形态领域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10月15日发布文件，加强对大学的管控。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重点是强调中共党委统一领导学校。根据这份文件，高校党委要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师生员工的头脑，要牢牢掌握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称这是具有中国特色、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高校领导体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只能巩固，不能动摇。香港发生学生和市民占领中环，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以来，中国加强了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除了把民间支持香港学生的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外，控制高校也成为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